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上次第二十九章第一节，以赛亚先知宣告祸灾，我们说那是从二十八章到三十三章中第二个祸灾。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三个祸灾。其实在整本以赛亚书的里面，我们看到每逢神向他的百姓宣告审判，也就是借先知的口斥责他百姓的罪，宣告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但是就在他宣告审判要临到之后，通常立刻神也要也宣布他的救赎。所以我们从第二十八章开始的祸灾，每一个祸灾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他谴责神的百姓，斥责他们的罪，特别是关于他们愚昧的计划。二十八章说到他们跟死亡立约，跟阴间结盟。我们看到二十九章第一个祸灾也是说到他们以为他们照常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这个维持在耶路撒冷的敬拜就是一个安全的保障，这些都是他们愚昧的计划。特别是他们不信靠跟他们立约有能力施行拯救的创造者，反而信靠外邦的国家。所以这些愚昧的，他们所有愚昧的计划都是基于一个假设，也就是神不能拯救。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下，他们才会寻求其他的途径来得拯救，所以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神宣告，在宣告审判之后就宣布他的救赎，这也是再一次肯定他拯救的目的以及拯救的能力。神是施行拯救的神，他也是唯一有能力，唯一有能力可以来施行拯救的。所以当神的百姓因为他们自己的愚昧接受神的审判之后，神宣告他的拯救一定会再次临到。但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段落非常特别，因为在这个段落里面关于肯定神的拯救将要临到的这样的一个宣讲，在这个段落里面占很长的一段，比前面几个祸灾其中宣告神的拯救所使用的篇幅长得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段经文是二十八、二十九两章先知以赛亚的讲论的最高潮，也就是说接下来三十章又是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大的一个段落。当然从二十八到三十三章又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段落。在二十八、二十九章先知的讲论当中，我们看见神的百姓他们拒绝听神的话，但是先知表明神的百姓或是听从神的话或是不听从神的话，神都是以公义来对待他们。神的公义，我们必须要明白什么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把一个人所当得的归给这个人，因此罪应当得着罪的刑罚。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神是罚恶， 但是同时也是赏善的神，这就是神的公义，把一个人该得的给这个人。在神的公义之下，所有的罪人所该得的就是神的刑罚。然而因为神的怜悯，神为我们预备了拯救，所以那些愿意悔改转向神，愿意降服于神，愿意听从神的话的人，神按他们这样的悔改以及对神的信心，把他们该得的赐给他们。其实这严格说不是他们该得的，只是神已经应许了，只要他们悔改转向神，真正的相信神，他们就照神所应许的可以得享神的恩典，白白赐给人的，是人不配得的这个救恩。所以先知讲得很清楚，不听神的话或者听从神的话，神都是以公义来对待他们，而且神的作为乃是以实现他的应许，实现他的旨意，实现他的目的为目标。神做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要实现他自己的计划，他的应许以及他的旨意和目的。所以我们看今天这第三个祸灾，以赛亚是向谁宣告祸灾呢？他说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以赛亚先知并没有说明是谁，但是向这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做策划，是定谋略的人，只不过他们是向神深藏他们的谋略。所以这显然是指犹大国这个国家里面那些国家的谋士，或者是政治军事的委员，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整个国家的安危政治军事这些方面来制定谋略，或者说来进行策划的人。他们显然是秘密的来进行筹划。那这句话在希伯来原文是很传神的，如果我们按原文直接来翻译，希伯来文描述他们是转离神，走向深处去隐藏他们的谋略。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向神深藏谋略，原文是他们转离神走向深处，向神去隐藏他们的谋略。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那个强调的重点是放在他们走向深处，他们离开神走向深处去隐藏他的谋略，似乎他们以为他们走得越深，那么深到一个地步，连神也不能够到达，他们就可以远离神，他们就可以逃避神的眼目，他们做的谋略就可以不为神所知。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加上动词的时态，显明这是他们惯常的行为，是他们定义做的事。所以并不是指说真的他们每一次都秘密集会不要人知道，乃是说这是他们对神的态度，他们惯常对神的态度，他们是出有意的，这不是一个无意的，是有意的。他们总是认为他们可以走入深处，深到一个地方神没有办法到达，所以他们做的谋略神是不会知道的。因此诗人是用这样的描述来描述纯粹依靠人来做计划，却不去求问神。纯粹依靠人来做计划，完全不去求问神，他们所做的是纯粹人类的计划， 而且他们认为，他们不但有能力可以来制定这些策谋谋略，他们也有能力来执行这些谋略，他们不需要神的帮助。所以这是为什么接下来31章下一次我们就会看到第一节，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至于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也就是说，人类单靠人类自己来计划来行事，完全不需要求问神，也完全不需要寻求神的帮助。所以先知说，他们的行为是在暗处，他们说，谁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因此这整个描述就是描述人类高举自己，把神完全排除在外，谁看见我们，谁知道我们。人高举自己到一个地步，把神完全排除在外，没有人能够看见，没有人能够知道。因此这也是描述他们定义成为他们自己的主人，而且是无拘无束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做他们自己的主人，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而行。这是为什么接下来先知就用摇匠的比喻，我们人类只不过是神所造的，是他手中的泥，神是摇匠。所以这里祸灾就是像这些骄傲，以为可以单单靠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且有能力去达成，这一种像神的骄傲，把神完全排除在外。其实这也反映我们今天教会跟信徒的光景，这不但是描述当年神的百姓犹大国以色列国的光景，这也是描述我们的光景。我们读神的话，今天神把旧约跟新约都给我们，神要我们特别是把旧约以色列神的百姓做一面镜子。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他说，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的悖逆，他们的拜偶像，他们行淫，他们的抱怨，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的见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教会的领袖们开会策划，大部分的教会有谁是真正花很多时间在开会的时候，或者在开会以前先一同来到神面前寻求神？开会是花大部分的时间讨论沟通，可是没有花时间去祷告求问神，去等候神的引导。我们个人也是如此，我们忙于思考做计划，我们忙于忧虑挂心，可是我们不花时间祷告，我们不去求问神，我们也不愿意等候神。他既然是神，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主权，按他的时间以他的方式来行事，而他的智慧一定是会在最适当的时候以对我们最有益的作为来施恩给我们。我们忙于思考做计划，不花时间祷告，不求问神，不等候神，也不留心听神的引导。或者我们虽然祷告只是一种形式，我们只是要神听从我们的。所以雅各先知说，你们求也得不着，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中。其实这就是我们跟当年以色列百姓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记载了安提阿的教会，也就是在初期早期的神的教会，却不是如此。《使徒行传》十三章记载，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跟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涅，并扫罗，这些是教会的先知跟教师，也就是教会的领袖们。他们侍奉主、禁食、祷告的时候，这个"侍奉主"在希腊文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敬拜，因为对神的侍奉乃是我们所献上的一个敬拜，所以这个地方可以把它翻成他们敬拜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作。于是他们再一次禁食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必须听见，如果我们跟古代的神的百姓一样，审判一定会临到我们身上。当然等候神是我们不能超过神来做事。我们当年要租用这个 Fellowship Bible Church 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教会的牧师长老，我们在一年当中多次的聚集，我们不但是来讨论，我们一起来祷告。而当年他们的一位长老，我们搬过来以后不久，他的工作的缘故被调到佛罗里达州，他每一次都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当年的牧师跟当年的长老真是敬畏神的人，真的是叫做时间好像时代的变迁一样。今年这些现在这些近前的属灵的领袖们都离开了，但是我们看见这是应该有的属神的百姓所应该有的一个真正的认识。所以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斥责这些人，他说啊，你们这些颠倒事情的人，我们和本只是说你们把事情颠倒，他是说啊 You perverser， 就是他把事情颠倒了，他们以为可以把事情向神隐藏起来。凡是有这种想法的人，显然不认识神是全知的。他们做计划的时候，纯粹依靠人来制定计划和执行计划，不求问神，也不寻求神的帮助。他们甚至说谁可以看见，谁可以知道，他们高举人类，把神完全排除在外，定义成为他们自己无拘无束的主人。所以他们这一种对神的观点与神真正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完全不相称的，是完全相反的。这是为什么以赛亚先知说你们颠倒事情的人，把对神的观点颠倒了，认为可以向神隐藏一些事，神有所不知，神不是全知的。他们完全靠人把神排除在外来做计划，来执行计划，认为可以做他们自己的主人，而且是随心所欲的，不需要求问神，也不需要神的帮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做他们自己要做的事。所以这个行为的表现显出他们对神的观点是与神真正是如何的一位完全相反的。 所以以赛亚先知责备他们是颠倒事情的人。这一种把人类受造的人类高举而把神排除在外，是一切合理和正当的事情的逆转。合理和正当的是有一位创造者，我们人类是他所创造的，而如今把人类高举，把神排除在外，这就跟所有的合理的应当是合理的应当是正当的事情完全的逆转。所以以赛亚先知说，你们这些颠倒事情的人。然后以赛亚先知就用窑匠跟泥的比喻来说明他们这样对神的观点是一点也不合逻辑。以赛亚先知说，岂可看窑匠如泥呢？这是用窑匠用泥来做陶器或者瓦器的一个比喻。在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先知神曾经叫他去向以色列百姓宣告神的话，也是用窑匠跟泥的比喻。在耶利米书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正遇见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所以窑匠是制造器皿的，不但是制造器皿，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他是有绝对的主权，随他的意思来制造器皿。但是以赛亚说，你们岂可看窑匠如泥呢？这就是把创造者降格，是把创造者看为与被造者是一样的。岂可看窑匠如泥，把创造的神看成是跟我们被造的人类是一样的。但是窑匠和泥的关系强调神是创造者，正如我们刚刚读的耶利米书第十八章，窑匠他是拿泥来制作器皿，所以神是创造我们人类的神，也是创造万有的神。而且他用泥做，如果做坏了他就另外拿一坨泥再做，他可以随他自己看为是怎样好就怎样来制造。所以同时强调神有绝对的主权，神既然创造这一切，我们人类也是他所造的，因此他在他所造的宇宙中拥有绝对的主权，他可以随他自己的意思来行事。这是为什么诗篇135篇第六节说，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上在地底下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作万事。但是以赛亚先知发出第二个问题，他说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这句话在后面以赛亚书的45章第九节，以赛亚先知再一次宣告类似的话。45章第九节，以赛亚先知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揣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所以被造的怎么可以对造他的说你没有制造我？换句话说，这是指被造的人类以为我们可以脱离创造者而独立， 他说你没有制造我。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脱离创造者而独立，认为我们不需要神，我们单单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自给自足。你没有造我，所以不需要神，我们可以单单靠自己，就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self-sufficient。 我们自己可以来做计划，我们也有能力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而且有能力达成我们所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我们可以脱离创造者而独立，所以被造的对造他的说，你没有制造我。但是这是同样进一步隐含了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不但创造这个世界，他也掌管其中一切所有的，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世界的方向，来决定人类的历史，而且他确实有他的旨意和计划。所以既然他造这一切，他也拥有这一切，以至于他掌管这一切，这是属于他的。他有主权决定整个世界的方向，他有主权决定人类的历史要怎么样发展。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他确实他有他的旨意跟计划，他也要达成他的旨意跟计划。但是第三，以赛亚先知又用另外一个问题，他说被造的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换句话说，被造的我们这些人类，我们认为神没有聪明，或者另外一个翻译 He knows nothing， 神什么都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神不是全知全智的。被造的人类认为这位创造的神不是全知全智，也就是说智慧的智，不是全知全智，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向神隐藏，甚至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愚弄神。然而事情是倒过来的，我们是把事情颠倒的人。所以这一切都显明人类高抬自己超过创造者，人类自给自足自高自大，篡夺了神的位置。然而神是摇将，唯独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唯独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他有他的旨意跟计划，他决定世界的方向，他掌管人类的历史，他也有能力实现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他知道一切所有的事，他的智慧无穷。因此保罗他写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把整个福音的真理做很有系统的讲解，也把神整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清清楚楚地把它阐明。但是当他写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不向神发出颂赞。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只是今天太多的时候，我们也把神降格，把神看成是跟我们一样，我们怀疑神的智慧。多少时候我们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怀疑他的智慧。 我们不相信他在掌管，为什么？如果他真的是在掌管这些，如果他是有绝对的智慧，而且是全智，而且是全知，我们为什么要问为什么？我们不相信他，怀疑他的智慧，怀疑他的能力，我们怀疑他的公义，为什么？我们把他降格成我们一样，我们用我们的 reasoning， 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逻辑，我们去定义他应该是怎样。我们怀疑他的良善，我们也怀疑他的慈爱和怜悯。我们今天真是连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都是仍然在很多生活当中得罪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把他降格成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真正敬拜顺服他，我们要他做我们的神奴。太多时候我们单靠我们自己，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脱离神而独立，我们不需要求问他，也不需要依靠他。事情临到我们，第一件事情上网 Google， 第一件事情想办法找关系，我们不用靠依靠神。人类的能力大过神的能力，医生比神还要有智慧，所以我们靠这些，我们也不来求问他。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神的旨意跟计划是什么？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一对宣教士夫妇去一个土著当中做翻译圣经的工作，他们要学习语言，不只学他们的语言，还要为他们创造文字，然后来把神的话翻译成他们能够读的一本书。但是这个宣教士却被他的翻译同工用斧头当着他妻子的面一斧劈下去，把他劈死了。是在那个刹那，他的妻子说：“神啊，你在哪里？”但是他这个呐喊不是对神有任何的怀疑。其实这是一种叫做 honest prayer， 诚实的呐喊。他承认他是一位受造的，他知道的有限，他明白的有限。这个事情临到神啊，你在哪里？不是说他怀疑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此事情发生以后，他的父亲，这位宣教士妻子的父亲是牧师，从小就教导他们怎么样饶恕。在他三岁的时候，姐姐被一位警察开快车撞死，在法庭上他的爸爸说：“饶恕他吧。”后来另外一个姐姐输血的时候被人输错了血，血型不对，也死了。他的爸爸说：“饶恕他吧。”所以他带着他的四个儿女去看这位把他丈夫劈死的同工。这个人事实上是有精神的问题，他们每一个人伸出他们的手握着他说：“我饶恕你。”在这位宣教士的追思礼拜上，牧师拿起他的鞋子说：“谁愿意穿这双鞋？”他的长子走上前去把爸爸的鞋拿了穿在脚上。他跟他的妈妈一起再次回到这些土著当中，继续翻译圣经的工作，一直到把新约圣经翻译完成。他们也把耶稣传翻译成他们的语言。于是这个土著的酋长跟这些百姓们看了耶稣传，读了神的话，加上这一对宣教士他们活出具体的见证，他们悔改转向，承认耶稣是真正的救主。所以这位宣教士的妻子他说：“神啊，当年我说神啊你在哪里，现在我知道你与我同在。”当她的丈夫被劈的时候，他说：“现在我知道你与我同在，因为你的智慧知道这些土著需要有形有体的见证，才能够明白什么是饶恕，什么是赦罪，什么是牺牲代赎的死亡，他们才能够真的认识耶稣是他们的救主。” 这就是真正尊神为神。可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不肯信靠他，我们也不肯顺服他，我们整个价值观还是世界的价值观，追求成功。所以什么人是好基督徒，蒙福的基督徒，能够在世界上有成就的基督徒，就是蒙福的基督徒。我想这些宣教士从来不会被世人看为是成功的。有多少宣教士在宣教工厂上一生埋在宣教工厂里面，可能连一个人也没有带领归主，他们是失败者，在人的眼里面看是失败者。但是神有他的旨意跟计划，他要拯救这个世界，他有智慧有能力。太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向神隐藏起来，甚至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愚弄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你在做一件事，旁边没有人，哦，你就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我真是看到我的罪。不要以为你在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不要以为你在想一些东西没有人知道，神都知道。我们心里面闪过一个念头，一个恶念，别人不知道，到教会我们又敬虔又爱主，人家看我们是何等敬畏神的人，但是里面这些思想、这些动机，我们并没有把它显出来，但是神知道。所以罗马书第二章说，将来神要审判人的隐秘事。神的审判不仅是按我们的行为，也按我们里面的动机，我们里从里到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赤露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真是要悔改，不仅整个人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悖逆之中，甚至我们这些所谓悔改的人，口里承认他是主，我们所谓的信心，我们不是让尊荣他，而是我们要他听我们的。我们继续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而不是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接下来神就应许，神要带来翻转。那些向神深藏谋略的人，他们是把事情颠倒的人。现在神应许说，他们把事情颠倒，他们对神的观念跟神真正是如何完全的颠倒。因此现在神应许说，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商议，他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他要带来一个大翻转。而且神说，这样的事情，这个大翻转翻身，他说岂不是只要在一点点时间之后吗？我们中文把这个一点点时间放在后面，其实神说 just a little while， 只是一点点时间以后，神要带来一个大翻转。但是这个一点点时间，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按他自己的计时法。这一点点时间，神是按他自己的计时法。所以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时间是神创造的，因此神是在时间之上，我们人类活在时间之内，我们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所以我们很难从我们人的理解去了解神的时间表，神怎么样来计时。所以他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意思就是说，神是不在时间的里面，时间是空间，时间空间都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如果好好读创世纪第一章，就很清楚的启示了，时间跟空间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呢，神虽然说只要一点点时间，一点点时候，但是是神他 来计算时间，按他计算时间的方式，一点点时间，那些国家的谋士，他们秘密的筹划，他们不求问神，不倚靠神，好像神不存在一样，他们如此的骄傲自大，神宣告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他们，也临到整个国家。然而神也宣告说，一点点时间之后，他要带来一个翻转，他不用跟任何人商量，他也不要得任何人的批准，他要改变这一切。虽然他们的愚昧，他们向神深藏谋略，他们仿佛神不存在一样，带来神对他们的审判，使得毁灭临到整个国家。可是神说，一点点时间之后，他要改变这一切，他要带来完全的改变和更新。所以神说，黎巴嫩要变为肥田，肥田要看如树林，这是神要带来的第一个改变和更新。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第三章记载，我们人类亚当跟夏娃，他们做出对神的命令所做出的回应，拒绝顺服神，他们就代表了我们整个人类。既然他们拒绝顺服神，拒绝听从神，这个铜板的另一面也就是他们选择背逆神。然而在蛇试探夏娃的时候，他引诱夏娃不听从神，背逆神，但是同时他的那个钓鱼的这个诱，这个叫做什么鱼饵，是你就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神的审判就临到我们这些悖逆的人身上，因为神在给他们命令的时候已经宣告了，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一定把我们该得的来报应我们。所以人类事实上就死了，只是神的怜悯使得亚当夏娃还有一个肉体的生命的继续活在地上，然而他们跟神的关系就隔离了，所以被赶出伊甸园，不能再住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是与神隔离，这就是真正的死亡。因为神是赐生命的神，与赐生命的神隔离，不能够得到这位神一切生命的供应，就是死亡。然而神宣告咒诅，宣告审判，向亚当宣告咒诅，神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也就是说你既然背逆我，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神这个宣告也就是整个自然界，因为我们人类的缘故，因为我们人类犯罪的缘故，整个自然界也在咒诅之下。所以亚当要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地要给他长出荆棘跟蒺藜，地因为我们人类的缘故受咒诅。这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使徒保罗他说，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也就指的整个自然界浮在虚空之下，也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缘故也受了咒诅，所以自然界也是会毁坏的。不仅我们人类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会死，自然界也会毁坏。所以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这就是回到我们刚说的创世纪第三章，那叫他如此的是神宣告对亚当的审判，同时宣告地也要受咒诅。所以他们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里的神儿女是这些蒙基督拯救的人，能够真正得享神拯救的这个更新。所以这里神应许说，他将要使得物质的世界产生一个改变跟更新。那在这里这个应许在第32章的第二节再一次的重复，在32章的第15节说，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那里是旷野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里是黎巴嫩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黎巴嫩在圣经里面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有不同的这个比喻本身圣经的作者有不同的用法，有时候用来象征那些高傲的列国的君王，好像一棵高大的黎巴嫩的这个香柏树。但是呢，这个黎巴嫩诗篇104篇说神所造的，描述神的创造，描述这个黎巴嫩的这个树是神的创造之一。在这里神说他要使黎巴嫩变为肥田，黎巴嫩在这里是描述森林地 forest land， 是描述森林地，也就是没有开垦之地。所以就跟我们刚刚说的32章第15节那里说是旷野，可以说是相当的，因为黎巴嫩是森林之地，是没有开垦之地，跟旷野也是没有开垦的地方，不能开垦，事实上旷野是无法开垦之地，是相当的。但是神说他要使黎巴嫩变成肥田，成为肥沃的田地，而这肥沃的田地将成为像树林一样，看如树林。也就是说，神要使没有开垦的地成为肥沃的田地，成为肥沃的田地之后，这个地就成为植物跟树木多多滋生之处，因此肥田要看如树林。也就是神应许要把整个物质的世界带来一个翻转，使得败坏的瑕疵被除掉，要带来完全的改变跟更新。但是接下来神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神不但在物质方面要带来改变和更新，神也要在属灵方面带来改变跟更新。先前上个礼拜我们看到29章的第9到12节，那里描述神百姓属灵上的眼瞎和迟钝，神把沉睡的灵浇灌他们，封住他们的眼，就是他们的先知，蒙住他们的头，就是他们的先见。因此神所有的漠视，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宣讲的信息，他们没有办法打开来看，好像一卷封住的书卷。人把这个封住的书卷拿给识字的人，就是先知先见们，给他们看，他们说，哦，这书是封住的，我没办法读。但是给不识字的一般的百姓要他们读，他们说我们不识字。所以先前神的百姓在属灵上的眼瞎跟迟钝，现在神宣告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聋子要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要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我们上次也已经提过，当神呼召以赛亚担任先知的职分的时候，神就已经向以赛亚宣告，以赛亚所传的信息只会让百姓的心更加的有像蒙了脂油一样，使他们的耳朵更加的发沉，使他们的眼睛更加的昏迷。也就是以赛亚先知所传讲的信息 只会使神的百姓在属灵上更加的眼瞎跟迟钝。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神把沉睡的灵浇灌他们。但是现在神应许说，将来有一天情况要完全的被改变。以赛亚先知所传的信息本来对百姓而言是一本封住的书，但是现在这一本封住的书卷要被打开。原来他们好像聋子不能听，现在他们要能听见，他们能够听见，能够听见神的话。不但如此，原来他们是在迷蒙黑暗中，这个瞎子不但是眼瞎，而且他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中呢？是处在迷蒙黑暗之中。但是神应许这个迷蒙黑暗的情况也要被挪去，原来是瞎子看不见的将要看见。我们知道这个聋子跟瞎子都是比喻性的描述属灵上的不敏锐跟迟钝，并且听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永远是包含顺服，不是只是我听见了。真正的听是用我们的心去听，用存着顺服去听。所以听，能够听的人会做出顺服的回应，顺服的行动。这就是属灵上彻底的被改变被更新。所以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耶稣医治瞎眼的，也医治耳聋的，不是叫我们只是看耶稣是好像行神迹奇事的人。今天基督徒太多时候我们不过把神当成是行神迹奇事的人。耶稣行的神迹是一个记号，指向他是谁。所以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传道工作，不是像他所期待的是一位来执行公义审判的审判官，他就差人去问耶稣，我们等候的弥赛亚是不是你？耶稣就差他门徒回去告诉施洗约翰，你们把我所做的，叫瞎子的眼能够得以打开，叫聋子的耳可以开通，叫瘸子可以行走，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把这些告诉施洗约翰。耶稣用的语言就是以赛亚书的这样的语言，就是神应许将来属灵的改变和更新。因此耶稣所行的神迹以及他的教训，乃是指向他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那位弥赛亚，他要带来真正完全的拯救和更新。但这个拯救主要是属灵上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天使叫约翰约瑟，耶稣的地上的爸爸，叫约瑟给耶稣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属灵的拯救，要带来属灵上彻底的被百姓改变和更新。然后他说，谦卑的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这里先知以赛亚说，神应许说谦卑人跟贫穷人，谦卑人跟贫穷人其实是指同一种人。在旧约圣经，贫穷人最初是指物质上贫穷的人。我们如果看到摩西律法吩咐以色列人要眷顾贫穷人，神说地上永不缺乏贫穷人。所以在圣经里面，最初贫穷人是单单指经济上穷困的人，但是因为他们经济上的穷困，他们没有权势，没有地位，没有影响力，甚至也没有人去帮助他们。所以贫穷人因为没有权势也没有影响力，进一步在社会上成为被人践踏跟欺压的人。这是为什么？等一等我们会看到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说到社会上这些强暴人、傲慢人、作孽的人，他们怎么样等于说践踏和压迫这些贫穷人。好，但是 从经济上的缺乏到社会上的受欺压、被践踏，进一步发展，他们在长期的受欺压和践踏之下，使得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帮助，唯有谦卑无助的转向神，呼求神的帮助。不但是转向神，呼求神的帮助，而且他们是单单依靠神的帮助，没有人会帮助他们。他们呼求神，也只有单一的依靠神来帮助他们。因此，在旧约里面，慢慢的贫穷人就发展具有宗教跟属灵的寓意。到了诗篇，贫穷人不但是受苦、受欺压，而且是无力自救。他们转向神呼求拯救。当他们转向神呼求拯救的时候，他们是极其的谦卑。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任何不配，也没有权利来呼求神。因为他们是一个在神面前都是要受神的审判、被定罪的罪人，所以当他们无力救自己，转向神呼求拯救，他们也谦卑的认识，他们没有权利来要求神，他们全然无助的投身在神的恩典里面，神要恩待谁就怜恩待谁，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一个真正的贫穷，真正的谦卑，不单是谦卑的来依靠，不单是单单依靠他，而且知道自己是没有权利来要求。因此，到先知书，这个贫穷人就成为真正谦卑依靠神、单单信靠神的人，同时也跟先知书中公义的渔民成为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已经说过，公义的渔民就是那些在整个国家都转离神、背离弃神的世代里面，他们还持守对神的忠心。由于他们持守对神的忠心，他们受更大的逼迫和穷困。因此，这里说的贫穷人和谦卑人，就是属于这样的人。但是神说，贫穷人跟谦卑人，他们要欢喜。为什么他们会欢喜呢？因神、因耶和华而欢喜，因以色列的圣者而欢喜。所以，神被称为是以色列的圣者。他们的喜乐是因神而喜乐，也就是神带来的拯救。我们已经讲了谦卑、贫穷人的意义。他们是持守对神的忠心，以至于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更加的受逼迫、更加的穷困。但是其实他们就是那些真正无助、谦卑、依靠神、单单信靠神的人。这样的人，神的能力一定能够拯救他们。不但是指实际上在这个地上的拯救，更是指一个属灵的拯救。所以他们因神而喜乐，因着神带来的拯救，以及神拯救他们以后所赐予他们的福气，他们欢乐，他们赞美神。然而，不但因神的拯救跟所从神领受的赐福而欢乐、而喜乐、而赞美神，更是以神为乐。这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我们因信得以称义，得以与神和好。但是保罗最后说，更是得以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也就是说，他们喜乐的原因，单单是因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不是因为外在的因素，甚至不是因为他们经历神的拯救以及神的赐福，只是因为这位神，单单因这位神而喜乐，所以他们的喜乐是更增添。所以这里讲到因耶和华增添喜乐，但是这里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圣者在以赛亚书里面，这是重要的一个主题，或者说在以赛亚书中，以赛亚先知是以以色列的圣者来称呼耶和华。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圣洁 Holy One， 圣洁 Holy， 基本的字义是分别出来 Set apart。 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强调跟以色列立约的这位神，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与他们立约的这位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在宇宙之中唯独他是神，因为唯独他是创造者，所以其他的神都是假神，唯独与以色列立约的耶和华是创造万有的神，所以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他有别于一切的被造之物，他也超越一切被造之物之上，他是独尊独荣的。因此我们说他在天上地上地底下，他都随己意行作万事，他的智慧无穷，他的能力无限，同时他在道德上也是完全的。因此以色列的圣者是独一无二的，是无可比拟比拟的，是独尊独荣的，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者。这是为什么启示录第四章描述天上宝座的房间，在宝座的周围有四活物昼夜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赞美神的圣洁。于是宝座周围有24个宝座，上坐了24位长老，每逢四活物称颂神，圣哉圣哉，他们就把他们的冠冕摘下来，跪在宝座前，他们向神发出颂赞。他们说你配得，说神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我自己现在这一年多以来，我真是明白了，神是创造者是整个圣经的根基。虽然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神的拯救，但是如果神不是这宇宙的创造者，他是没有能力实行拯救，也不用谈他整个拯救的计划。这个创造的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根基，隐含了整本圣经的启示。我们今天把创造者当成用科学来证明一下，传福音的时候用科学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信的，这个世界有一个神创造， That's it， 就是仅此如此。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是创造者隐含了丰富的重要的神学真理，他是圣洁的，这是神基本的一个启示，他的属性他是圣洁的，他的本性他是圣洁，他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所以谦卑人跟贫穷人，他们因这位圣洁的以色列立约的神而喜乐，而且单单以神为乐。然后以赛亚先知就说明原因，说明谦卑人贫穷人喜乐的原因，因为强暴人已经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为有罪，为城门口责备人的设下网罗，用虚无的事驱往义人。为什么谦卑人贫穷人能够喜乐呢？因为神应许 有一天，神要把地上一切的恶人和邪恶都完全的除尽。神将会建立一个公义和平的社会，一个公义和平的世界。谦卑人跟贫穷人不会再受到逼迫、欺压和践踏。这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论到耶西的根啊，论到耶西的念发出的一条，也就是论到那位将要来的弥赛亚。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跟能力的灵，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地上的谦卑人。我们说公义就是把一个人当得的给他。这些人他们持守对神的忠诚，对神的信靠，神也要还他们一个公道，也就是说神会为他们辩明。他们是真正谦卑转向神倚靠神的人，神也要为他们辩明，神要提供拯救。所以这位弥赛亚他要有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写下的带子。然后带来的是什么呢？一片和平，豺狼要跟绵羊同居，豹子跟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跟牛犊和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好，但是然后神最后宣告他对以色列的应许，他说，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这里论到神救赎亚伯拉罕，这种说法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出现过，但是按照整个圣经的启示，这里所谓的神救赎亚伯拉罕是指神，亚伯拉罕原来住在加勒底的乌尔两河流域，但是神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吩咐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乡，也就是离开乌尔往神要指示他去的地方。所以离开这个异教之地，拜偶像之地，神呼召他。所以在神呼召亚伯拉罕之前，亚伯拉罕也是跟他的族人一样是拜偶像的，但是神呼召他离开这个异教之地，把他带领到迦南地。所以创世纪十二章，神带了亚伯拉罕就到了迦南地。神呼召亚伯拉罕，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说，我必赐福给你，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也要使你的名成为大名，凡是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凡是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并且你要使万国得福。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是神整个拯救的计划，但是神带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以后，神进一步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作为产业。所以这里提到神是救赎亚伯拉罕的，就是提醒关于神对亚伯拉罕的救赎，神给他的应许，神的信实要亲自来成就这个应许。所以神就宣告，向雅各家宣告说，他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雅各家的羞愧是指什么呢？在以赛亚先知书的上下文，或者说在整个先知旧约先知书的上下文， 雅各的羞愧是指神的百姓因为他们的罪，以至于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他们的国家要被灭亡，而且百姓要被掳到外邦，分散在天下。其实不止先知书，这是神跟以色列立约，宣告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在生命记28章，神就已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如果他们转去离弃耶和华，就以下的灾祸会临到他们，也就是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但是神特别说明，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要侍奉木头跟石头，而且神说你就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所以这就是雅各的羞愧。因此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先知也是论到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的缘故，神就把他们分散在列国当中，这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这是以西结36章19节。好，但是呢，雅各不会再羞愧，为什么呢？理由是什么呢？这里神宣告说，雅各要看见他的子孙，也就是说看见他的众子，而他的众子是神手的工作，在那里他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雅各要看见他的众子，意思就是以色列，雅各就是这个以撒的小儿子。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跟以撒坚立神所立的约，然后跟雅各坚立他所立的约，而雅各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国的12个支派。所以虽然他们被分散在列国列邦，但是雅各会看到他的众子，因为神手的工作，也就是神要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列国当中，把这些分散的以色列人招聚回来。但是所说的就是以色列的渔民，分散在各地各国当中，以色列的渔民，神要把他们招聚回来，要把他们带回到应许之地。所以以西结书的36章24节，这里神说，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这就是神手的工作。然后雅各就会看到他的众子回来了，归回神应许给他们的产业，而这些归回的百姓，他们必尊神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这里用雅各不是用以色列，因为这里是提到向雅各家来宣告这个祝福。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的圣洁所具有的意义，在以西结书36章，我们刚刚读的，当神宣告要把他们分散在列国的时候，神说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神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被掳，国家被灭亡，就使神的名受到亵渎。意思就是说，使这位创造的神成为微小。我们后面到36章，我们就会看见亚述王拉伯沙基派他的大臣拉伯沙基来挑战的时候，他说有哪一国的神可以救你，救他们的国家，脱离他们，脱离我亚述大王的手。换句话说，在古代的概念，这个国家的神如果是有能力的，就有能力救这个国家脱离他们的仇敌。但是以色列人却被外邦所毁灭，证明外邦所拜的偶像比耶和华神更有能力，所以神的名受亵渎，因为他们在神的刑罚之下，神把他们分散在列国，于是神的名受了亵渎，使神成为微小，成为不是神所示的。 但是神应许说，当神把他们招聚回来，他们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圣。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神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尊神为的名为圣，就是祈求神让所有的人可以把神尊为是圣洁的，也就是说神不至于被那些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所有的思想、言语跟行为被他们所藐视。被神被尊为圣洁，意思就是说神被尊为是分别出来的独一的创造者，以至于神不至于被这些神按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用他们的思想跟行为来藐视神。换句话说，尊神的名为圣，就是神获得跟其他任何受造之物不同的对待。唯有神被放在独一的地位上，唯有神独尊独荣，全人类都把神他的名所启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启示神的品格、神的属性，按着这个启示来敬拜他，来降服于他，来顺服他，把他放在他所享有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地位上，接受受造的人对他的敬拜，对他的顺服，也就是他能够得享他是独一的创造者，拥有绝对的全能，是超越一切受造物，独尊独荣，无可比拟的。他能够享受这样的对待，这就叫做尊神的名为圣。所以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就会真正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那这一种是一个生活，不是只是用嘴巴，是活出的生活，如此来按着神是怎样的一位来生活，来尊荣神，来敬拜神。因此最后以赛亚先知说，那么当他们这样子的尊神为圣，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对神如此的敬畏，就会带来悔改跟受教的心。当我们真正的敬畏神，一定会带来悔改跟受教的心。当我们有这样的悔改跟受教的心，就必领受从神来的光照，驱除所有属灵的黑暗、属灵的眼瞎和属灵的迟钝。所以为什么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智慧是指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法则，以至于我们按神的法则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将来我们在他的审判台前，我们得以向他交账。所以真正的敬畏会带来我们的悔改，带来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谦卑和倚靠。我们投身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神的光就要驱走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眼瞎。当然，从新约的教导，我们知道神所应许的这一个翻转，所带来的这个改变跟更新，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耶稣救我们脱离罪跟死亡，他被神辨明，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就把圣灵浇灌下来。如今圣灵来为耶稣做见证，领我们悔改，我们承认耶稣是主，圣灵也领导我们进入真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教导我们神的话， 使我们能够明白，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赐给我们遵守的能力。当然，这是一个新的创造，不是把我们原来就有的我修修改改，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一个新的生命。神借着耶稣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也借着他的复活，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新的创造。原有的创造是全然败坏的，全然堕落的，但是耶稣来救我们，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跟这位创造的神不再隔离，跟赐生命的神可以建立真正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要全然被改变。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知道神有能力施行拯救，我们必须尊他为圣，我们应当要过一个靠着他的拯救，我们过一个敬拜顺服他的生活。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孩子知道人类的语言是非常有限的，虽然我们用语言来讲解你的话，但是一方面我自己的了解也是有限的，而我们能够了解乃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再一次来寻求神你的恩典，领我们悔改，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我们可以领受你的光照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得以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得以悔改转向神，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可以经历神所应许的这一切在基督里的福气。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